昨天讲到蝴蝶，今天讲到老鹰。因为老鹰跟我的名字有关，我也注意到你的周报上果然就把我名字打错了。我就说，很多人练坤都不知道这个坤是什么编的啊。我的坤子是鱼子编的啊，那我们周报上写的是好像王子编的，也有人写金子编，什么编都有，就还好没有水字编的哈。待会我会解释一下，因为我的名字跟我的老祖宗庄子有关的，而后来这只鲲鱼变成一只大鹏鸟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我要讲这个飞扬的人生，所以老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动物。那我想，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人生是能够自由自在的啊。当然，蝴蝶也自由自在，不过蝴蝶跟老鹰还是不一样，至少比麻雀好一点。那人是这样，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背景，年龄也有不同，有些年纪比较长一点的，经过大风大浪。几年前我父亲过世了，在那个追悼会哈。我帮我父亲写了一首短诗，没有什么押韵的哈。不过总而言之，我父亲就是经过抗战，经过那些事情了。我说我的父亲就是一生颠沛流离，因为战争。我父亲非常聪明哈，所以你看我就知道我爸爸是怎么样的。我父亲很聪明，他从小到大都是考第一名的。那昨天晚上来了，你就知道，我除了座位排第一外，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。我读书不是那么样，人家说学霸，我没那么霸啊。但我只是就是我们班上好几个成绩很好的，我就跟着他走就是了。像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是保送台湾大学，没考高考，因为我们班第一名全校第一名，我们班第二名全校第三名，我是班上第三名，全校第六名，跟着前面走。也沾一点风采，就这样。那座位我永远是第一的，因为比较矮。不过矮的人有好，邓小平的说法，矮的人呢，心脏到血管的脑袋的距离比较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还有矮的人不会打架，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所以不打架，那只能往另外一边发展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父亲也是从小很聪明，都是第一名，可是他到最后只拿到一个学历，初中毕业。他小学没毕业就跳级考进初中，因为那时候我祖父家里破产，所以很穷，所以哪儿便宜哪儿送。所以当时在福建南部有些学校，尤其基督教的私立学校，你考进前三名免学费，所以就图了这一点。高初中没毕业，小学没毕业考初中就考进去了，然后免费。初中没毕业就考进高中了，又是免费。结果高中读了两年，那个学校被解散了，就没了。就初中没有毕业就跳级跑到读高中，所以没有初中毕业证书。考进高中，高中快读了第二年解散了，所以高中也没毕业，又回去把初中最后学期把它补完，终于拿到一个我一生唯一的学历，初中毕业证书。然后又考进另外一个高中，又是免学费，因为又是第一名。然后读读读，抗战开始了，解散了。最后而且解散前，我父亲被保送江西的蒋经国的一个大学保送，就他得了疟疾没去，最后结果算了，投笔从戎就当兵去了，就最后只拿到一张初中毕业证书。其实他都一只脚都进大学了，所以一生坎坷啊。我想那我父亲只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写照啊，怀才不遇，你知道吧，很多的那种埋怨。还好，感谢主，我父亲后来，没有说到晚年，大概50多岁的时候，我父亲信主。我父亲信主是一个，也是个很特别的。我父亲本来是很难信耶稣的。我祖父是基督徒，所以我父亲原来名字叫庄西门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爸爸叫庄西，门都没了。他改名字，离开基督教。不但是我爸爸，我大伯、二伯都改了。我大伯原来叫庄雅各，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大伯叫庄华，二伯叫庄约翰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雅各、约翰 西门三个都被我祖父包了，三个儿子。但是我长大的时候，三个我父亲三兄弟都改名了，大伯庄华，二伯庄严，我爸爸庄西。那我说为什么你叫庄西呢？因为大哥二哥都只有一个字，我要选一个字，我想不出别的字来，那就两个选一个，我要叫庄门呢，庄西呢？他说庄西，所以英文名字叫做西庄，对对，英文是道观念的嘛。你别跟我爸爸谈基督教，一谈基督教他马上翻脸。我祖父是基督徒，可是后来他碰到过一个，就我祖父那个时代碰到过一个泉州一个牧师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好的基督徒会绊倒一些人。那时候是牧师，说为了他，我父亲三兄弟离开教会改名字。我大学进大学的时候我信主，说我父亲很难信主，但是人的恩典他信主了。所以信主以后，我说这些怀才不遇啊，这些崎岖坎坷的路程，所有的这种苦读 bitterness 才慢慢被赶过来。最后是安息主怀，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九十几岁了。人生哈，你一定在困境中才考验出你的人生是如何。你一切顺利的时候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人生不会一帆风顺。你碰到不顺利的时候，那你的人生观到底是如何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我们人不管你有信仰没信仰，总是会呼天唤地的。特别你碰到一些事情，你觉得很委屈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这样，你没信仰的都会，老天爷啊，你长了眼睛吗你？又不信，你觉得老天爷长眼睛，长了眼睛怎么会让我碰到这种事？怎么会嫁给这种人呢？是老天爷没长眼睛，还是您没长眼睛啊？中国人啊，这个很早造字，我们造字是有形声的哈。全世界只有一种语文形声字是中文，所以中文很难学，但中文也是很有学问的。其他都是字母的，对不对？英文的是字母的，然后希伯来语字母的，希腊语字母的，印度文字母的，唯一不是字母的中文。所以结婚，古人就知道了，婚头就结婚了嘛。对，女婚，为什么女婚？婚的头，爱到最高点，懵了就好吧，嫁过去了。然后刚结婚典礼第二天想起来，怎么嫁给他呢？来不及了，嫁出去了嘛。所以没有结亲的啊，所以女这边加个亲，结亲没有结婚。然后我们怀才不遇就会呼天唤地的，屈原，哎呀，也是觉得怀才不遇，写了一个《离骚》。满腹牢骚，驴骚的有一篇叫《天问》，问天，天哪，天哪，像我这么有才干的人，楚怀王为什么不用我呀？满怀委屈，最后就跳河自杀。那当地的人怀念他，怕鱼把他给吃了，就包粽子，鱼啊鱼啊，吃粽子，别吃它。结果呢，包好了还没下水就吃掉，我们吃掉了，所以我们有端午节吃粽子。哎呀，哎呀。他又姓的不好，姓屈，你知道吧？屈，姓屈的一辈子委屈，你知道？有时候我碰到一个弟兄，姓辛，辛苦的辛。昨天晚上我提到那个辛弃疾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辛苦的辛，他叫辛勤。我说你有兄弟吗？有，叫什么？辛劳。哎呦，辛劳还好，没有一个叫辛酸的。辛劳、辛苦、辛勤，姓辛，你这辈子当然不会好过的。那姓屈，我看这一辈子都很委屈，哎，但是啊，我读了例子发现，哎呀，屈原固然很委屈，年少得志，27岁做宰相，哎呦，27岁你在哪儿啊？他27岁就做宰相了，太早出头了，下半辈子没什么好日子，不会更好了吗？你做了宰相，要么做王了，你不做王，你就是只有往下，没往上了嘛。还要往上，你造反，对，所以啊，最好大器晚成还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我看奥巴马日子很难过，他早早就做总统，然后八年后就下岗了。那要如果活80岁，你说后面30年怎么过啊？我看他会坐立不安。奥巴马蛮危险的。孔子 他不得志，为什么呢？你要了解什么叫儒家。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用中国国内来的你就懂，儒家就是中央党校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不是吗？儒家教学生，每个学生要学而优则仕，优等生就做高级干部，教那学生个个都要忠君爱国。哎，党校教什么？不就是忠党爱国？不这样一样？他学生没有做学问的，学生都要当官，学而优则仕。当后来儒家了很多是学者，孔子的时代认为只读书不当官的不行，所以子路当官，子贡、子夏个个都当官的。哎，有一个没当官，是他最好的学生颜回，非常聪明，还来没毕业就死了，他是太早死了，所以没当官。所以到后来学生都当官了，这个孔老夫子也觉得，哎，学生当官了，他以前也当过的官嘛，对吧？鲁国的大司寇，哎，总觉得我也该去走走吧。周游列国回来，没人要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搞 IT 的哈，55岁下了岗，你就会跟孔子一样，没人要。为什么？你55岁了哈，去 IT， 对吧 ？IT 是每两年就换一代的哈，你跟不上时代的。第二个，你55岁下岗的时候，可能你在公司做 VP， 薪水很高，职位很高，能力很高，人家养不起这条大鱼。所以呢，所以这种人最怀才不遇的，55岁。可是还可以再奋斗一阵子，没人。所以孔子走了一圈回来，没人要他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罢了罢了，不如沉浮浮于海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成一个木筏，自我放逐，漂洋过海。当然没有真的出去了，还说说而已了。一出去就到韩国去了，山东一出去到韩国，那一下子孔老夫子变成韩国货了。你知道韩国人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，他们申请把端午节变成联合国国家遗产，开玩笑。屈原是楚国人的，湖南的，湖南粽子变成山东粽子，他们吃粽子，那是我们去的，怎么申请国际遗产？还要没通过，他什么都变成中国韩国的。那孔老夫子过去的话，那还了得？不过我告诉你，真正讲儒家，我们固然办孔子学院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不如韩国的。韩国儒家当国教1000年之久，不懂的话看韩剧去。有个戏我还看过了，从头看到尾的，什么树大根深，你去看，韩国字母怎么发明的？就是这个，哇，韩国的儒家我才发现，哟，人家可真的帮儒家当宝贝啊！啊，我们有时候是不这么回事。连孔夫子怀才不遇都会要自我放逐，所以你就知道他固然讲经世致用，讲得通，等到他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也不行的。就中国传统的儒家，就是一旦怀才不遇的时候，中国的儒家常常从儒家入佛，到佛教去了，或者是求道到老庄的道家去了。因为在佛教在儒家里面没有谈到困境是如何解决的。所以人生观最大考验是在困境的时候。那我们待会用一段圣经，是旧约以赛亚书，公元前700年，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时期。这个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是以色列国的时代，那时候有一个亚述国非常强大，然后强大亚述国进攻巴勒斯坦的时候，把那时候由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国，北国灭亡了，公元前712年。然后打完了北国就往下走，攻到犹大国，犹大国只剩两座城，一座耶路撒冷首都，另外一个拉吉，全打光了。那还好神的恩典，那时候是西西家王，也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终于解围了，亚述国军队一夜之间撤兵，死了185000人，不是打出来的。经常是说耶和华派天使到军营里杀了他18000人，那根据历史的记录，很可能他们得了鼠疫。历史上是记载亚述国的大军南下，忽然间全部撤回， 而且回来没几个，可没打仗就死掉。那根据我们考古学发现，在埃及就说那亚述人抱着一只老鼠干嘛鼠窜，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当年就是鼠疫，一夜之间整个亚述军队全部灭亡，所以那个亚述王连夜逃回去，没多久被他儿子杀了，但是神拯救了耶路撒冷。虽然如此，犹大国没灭亡，可是兵荒马乱之后满目疮痍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，这些叫做耶和华神的选民，也会抱怨。那以赛亚书是这样开始的，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这些百姓们的抱怨，也是他们的天问，好像屈原的天问一样。这是我的翻译哈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神视而不见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抱怨我的神并不见察？这是我刚说的，你碰到患难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：天啊天啊，你不长眼睛吗？为什么我碰到这种人，我怎么碰到这种事？对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当时以色列人说：神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们不是你的百姓，你的选民吗？为什么当亚述国这样打下来了，然后我们死了这么多人，然后城墙残破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视而不见吗？你并不见察吗？你没看到我的冤屈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的时代都有人类似问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问题。甚至英国的数学家也是哲学家罗素，他说他是无神论，我不相信有神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有神为什么有天灾人祸？神在哪儿啊？如果天灾人祸发生，上帝袖手旁观，那就是没上帝嘛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天问古往今来在各民族都有，甚至有些人是用这种原因否定神存在。他不但是说不信基督教，什么教也不信，原因就很简单，如果有个神，他怎么能够视而不见，不理人间事？他必然要有行动，否则就是没有神。好，那好，先知以赛亚就回答这个千古疑难的天问。那他怎么回答呢？基本上我先说分解段落，他第一个回答的是问，他说 OK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如果有神，神为什么袖手旁观，好像没有回应人间的苦难跟人间的疑难？第一个，你要认识神的本性，英文就是 to know who he is。 我们常常呼天喊地的是天啊天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在说天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那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，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你跟人讲话，了解他是谁。今天在国际局势当中，最大的问题就不知道 Trump 是谁，他这个人不按牌理出牌呢。所以前两天刚回去了，习近平就来见见这位老兄，无法预测的这个老兄。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这个人管到底他在干什么。好，了解他是谁以外，第二个事情要知道他做事情的法则，就是 to know what God is doing， 他在做什么。我说 Trump 这个人麻烦，就是这个人捉摸不定，他做事情更是，他常常嘴巴比脑袋快一点，说出来才去想的，或者是小脑比大脑发达，反射动作嘣一个东西，然后是个什么，然后也许他又改了，歪来歪去了。所以你要跟人相处都知道，要先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的特性，他的怎么样，然后另外一个他做事的方法怎么样。那人跟神的互动也是如此的，他可能没反应，没反应有没反应的原因，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对什么东西有反应，什么东西不反应，第二个他怎么反应的，然后第三才是答案，我们怎么能够从困境中脱离或者说得胜，就是 to know how to overcome。 那英文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三个问题他要回答的。第一个 who， 神是谁。第二个 what his way， 他的方法是怎么样。第三个 how， 所以 who what and how。 所以以赛亚的回答是这样，第一个 神的本性。那以下的回答是这样说的：
你难道
过吗？这个知道吗？听到过？因为他是对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有摩西的律法，他们有经验，他们百姓，他们的祖先过红海等等，经历神、认识神的。然后以赛亚说：“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你们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吗？你难道不知道？难道没听过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他是创造地极的主，他既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”四个就代表神的本性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但是好像应该知道的，却好像不知道。所以要重述再说一次，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神吗？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答案是你应该知道的，那对我们大多数的人，可能你本来就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福音朋友，所以我借他这个回答来回答。简单的来说，神的特质有四方面。永在的神耶和华，他是永存的，英文叫做 eternal。 什么叫永存？永存的永不是永远，永恒。那永恒跟永远什么不同？永远不一样，永远是长长久久的，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永远，永恒没有时间，永恒是没有时间的。很多人读，包括基督徒读圣经哈，读完以后有时候你搞错了，身上用一些概念哈，常常是我们有时候没搞清楚的话。譬如说有一位大概刚刚信主的一个姐妹，她信主了，读圣经，她读那个圣经最后一本启示录嘛，读着读着她就跟我说：庄牧师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不是很想去天堂。哎呀，你不想去天堂，难不成你想下地狱啊？不不，地堂不好了，不，天堂不好玩了。怎么天堂不好玩？都没别的节目。哎，真的，你读启示录，天堂什么节目？就是唱诗。我们前面也唱了一些诗，对吧？不长，30分钟。你再唱下去，1小时。哦，还没完啊！3小时，30小时。不分昼夜的天使在那里唱歌，没别的节目吗？我跟那个姐妹说，对，天堂没有别的节目，只有唱诗。哦，能听到您讲道吗？听到我讲道？据说听我讲道的人不会打瞌睡，不会，我不会在那里讲道，干嘛呀？中国人就懂，你关帝爷面前你耍大刀，孔子面前卖文章，耶稣面前你讲道，你敢？我不，唐崇荣牧师可能敢，我不敢。哦，你绝对不会听到我讲道，我只会在这里坐在那里乖乖的看，听耶稣会不会讲讲道。那还能做什么？唱诗呗，唱诗没有错。所以天堂只有一个节目，唱诗，不分昼夜。那问题在这里，不分昼夜这么久啊，那就是永远。天堂是什么？永恒。佛教的术语就是说，刹那就是永恒。那就像你的婚纱照挂在床头上的那个，这样两个人这样，咔嚓一声就在那儿，这样永远是这样子，这叫永恒。所以在天堂我们唱诗这样，哦，就冻结在这里了，没完没了。但不会一直唱啊，哈，肉都酸了，没有，不会永远。永恒，神是永恒中存在的，那什么意思？超时空的，没时间的，没有时间以前他就在，没有时间之后他也在。什么还有没有时间的？如果你不承认有无时间概念的话，我只能说您的科学太落伍了。现在的物理学家10个有9个，或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宇宙怎么来的？叫大爆炸，你知道吧 ？Big Bang。什么叫 Big Bang 呢？整个世界看起来很大哈，以前比这个还小，但只有一个蛋那么大，叫宇宙蛋 Cosmic Egg。 然后无限的质量，因为这么大个宇宙变这么小，无限质量，无限密度，无空间，你说压缩的哪有长短了？然后无时间的，盘古开天，就是说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，啪就炸了。你别问我为什么炸了，我不在那里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讲说为什么炸了，他就是在炸了，炸了。那你怎么知道炸了？因为现在的结果，整个宇宙就是炸掉， 炸掉以后那个弹片，所以呢，他们用望远镜去看，发现地球看每一个恒星哈，因为行星只有在太阳系你看得见，看得一亮亮都是恒星，每一个恒星都离我而去，那就是炸弹碎片这样。你站在任何炸弹的碎片上去看另外一个碎片，都是各走各的，碎片不会凑在一起的，都是分开的。他用光去照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看到刚光是白光，对不对？白光是红橙黄绿紫合在一起变白光，红光是什么呢？能量比较低频率比较长的光，红光还有红外线，这能量比较低的紫外光是比平均的光速快一点能量高一点的紫外线。所有的星球的光都是偏红外线，什么意思啊？它光传回来速度比光速慢一点，怎么会比光速慢？光速如果是固定的，光速不是固定的，不过基本上的原因是它离我而去，所以光传回来速度要减掉星球离开我的速度。你在那平交道，火车过来了，火车过来的时候你就哇，声音尖锐，为什么？比音速还要快一点，加上车速，尤其你到高铁车站旁边，你试试看，一过去，呜，为什么呜？声音传回来的速度是音速，怎么样？它跑掉了嘛，减掉那个，所以速度就低的，来的速度是比音速还快，所以是高音的，过去的是比音速还低的，是低音的。你知道高音低音，这是物理学原理。唱歌也是这样子的哈，我这种矮个儿一定唱高音的，因为从共鸣腔肚子到发声器喉咙距离是短的，姚明一定唱低音的，个儿那么高这么长嘛。喇叭高音在哪？嘴巴边是高音，低音在下面。横笛高音低音，低高音在这里，低音在这里，懂吗？物理学原理是频率的问题。所以我参加教会诗班，我刚刚信主，跟着我哥哥一坐就坐下来，就坐对了，坐到男高音部，不然我坐到另外一边那就麻烦了啊，唱不出来。高音我就哦又上去了，就我是男高音的。所以啊，发现所有的星都离我而去，那表示说去年整个宇宙比现在小一点，现在宇宙这样爆炸，去年比较小，100年前更小，100亿年前更小，400亿年前只剩一个蛋。所以什么时候炸的大概知道，但是为什么炸不知道，它就炸了。那问题是炸以前的干什么？你不能这样，我一问老师说你就不懂，之前没有时间，你不能问没有爆炸以前，这就有时间的，你不能问以前，一问就是概念错误。可是据推算，因为能量的问题，啪炸完到某一天，啪又回去了。有一天它又回来了，挣一个蛋。那你说变成一个蛋以后呢？以后又来了，都没时间的。你不能问以后，不能问以前。永恒，永恒是物理学概念，不是宗教概念。如果您不懂，那是您物理学太落伍。这不是宗教名词，现在连科学家都相信了。学物理的天文物理的人都认得这点，神在永恒中实在是超时空的存在。那有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没看见，你听见没听见，你摸到没摸到，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它是存在的。神在永恒中存在。我们人的错觉是我看到才算数，那你科学也真是够落伍的。无线电波到现在发现不过100年，无线电波存在多久？如果宇宙有250亿年，无线电波就550亿年。只是100年前，我们终于发现有无线电波。无线电波不是存在100年，它存在250亿年以上，只是你不知道它存在。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它存在的，你说哪有？有，到巴西亚马孙河去，那些土人瞪着你的，他就不知道，你赶快拿手机求救。 我是不用智慧手机的哈，理由是有智慧的人是不需要用智慧手机的，用智慧手机不会增加你智慧的。交男朋友的，我告诉你，少用你的那个没有智慧的智慧手机，用没有智慧智慧手机，每2分钟发个短信，你在干嘛？2分钟之后没有回应，不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男朋友会跑掉的，都还没娶过门，都被你勒得窒息而死了。这是最没有智慧的用智慧手机的方法，所以我不用智慧手机。你到亚马逊河去拿个智慧手机，赶快求救啊！救命啊！土人来了！那土人来了，你干什么？求救！无线电，无线电！那苦人一定想，你说啥呀？无线电是什么？云南米粉哪儿啊？坡啊？你讲不清楚，就在碰到冰，你也不能写个无线电坡的工程方程式给他看，他没看过，或者说在他的经验中没有无线电坡。你有他没有，那到底谁是对的？所以别用你的经验来套。那我们基督徒说有神，我跟神还可以沟通，你没沟通过，是你对还是我对啊？从这个道理就知道，说有的可能比说没有的还准。神是永在的耶和华，可是你说天灾人祸神为什么不帮忙啊？哎，他不帮忙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别说他不存在。所以罗素的说法本身是不合理的，有天灾人祸所以没有神，不知道神是谁。神是永恒中存在，但他可能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不回应。所以以色列人问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你不回答？为什么你不帮忙？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以赛亚先知的回答说，以色列人啊，难道你不知道神是永恒中存在的吗？可是他存在并不代表你有求他要必应，有求不一定应，看你知道他是谁以及他什么时候回应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他说他是造物的主 Creator。 那造物主什么意思呢？造物主他创造一切万物，而我们人也是他造的，万物都他造的，历史在他手中。如果有一位神叫做造物主，天下没有偶然的事儿，都在他掌控之中，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你，知道我。所以最知道我的，当然除了上帝以外，就是我老婆。可是老婆知道我还是不如上帝知道我。当然我们结婚了44年了，大概我烧成灰他都可以认得出来的。然后我有什么大毛病小毛病，一皱个眉头，我老婆那个脸色就装牧师。所以我在家里哈，我们沟通的时候就有一个怎么讲潜规则。正常的时候他叫我一个字了啊，叫我一个字，哎，怎么叫我两个字的时候，在别人面前尊称啊，怎么怎么的啊，在别人面前称我，就这样子的。当他叫我三个字的时候，我就得皮绷紧了。 God be something wrong。那三个字有各种组合的，庄牧师，我老婆叫我庄牧师，我说哦，我要赶快、哎、请老婆赐教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不叫庄牧师，就庄主宽啊、哦，这一叫我也是那个。如果还叫我四个字，那就是最高警报了哈，庄大牧师。我知道我惨了。所以我们家有密语，就是他用几个字我就知道这目前的情况是在什么状况之下。一个字是最正常最甜蜜的状态，一旦叫了三个字的时候我就得皮绷紧，到四个字的时候我知道到临界点准备爆炸了。他是我的造物主，我的什么东西他都知道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。你觉得你娶错人了吗？神不会搞错，没有娶错人。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就跟我抱怨，庄牧师啊，有时候你昨天晚上来你就听我讲了，我说夫妻之间就好像太太就像是一把刀，雕刻刀，把你这个不可雕也的朽木雕刻成艺术作品。可是你知道我们家那口刀未免太利了一点吧。 我刚才说，弟兄啊，我知道，我们全教会都知道，你家那口这是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。不过我们都为你有这样的老婆呢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哎！好的弟兄，你们真是太狠心了，我这个老婆这么利，你还感谢赞美主？对。另外有一件事情，我们也全教会人都知道，除了你自己以外，我们都知道，你知道你是什么料子的吗？我想说，这种人又臭又硬，这种脾气，怎么会变成艺术杰作呢？然后看到你老婆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绝配呀、啊！真的是什么壶配什么盖，什么料配什么刀。您不知道您自己是什么货色，我们都知道。除了这个老婆，没有人伺候得了你。哎呀，真是你会变成艺术杰作，你得认清这一点，就是有这样一个老婆。连孟子都懂。孟子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然后困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你知道吧？我结了婚就真的领悟到孟子的话毕竟先师啊。我结婚前，我老婆跟我问过一个问题，我答不出来。饿什么感觉？饿，肚子饿，饿就是饿。不行，你要形容给我听，是肚子痛，不要头昏，不是，就是饿。不行，我没饿过，他没饿过，没饿过的老婆，他会忘了烧饭。我是孔子的门徒，君子远庖厨，我离开厨房，我从来不烧饭。他不烧饭，我就没饭吃。而我这个人呢，一向是信靠顺服，他不烧饭，我就不吃饭，也没饭吃。他常常忘了，然后想起来，哦哇，两点了，还没烧饭，我就懂了。我只能感谢赞美主，神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我也，你看上我了，觉得我还是料子，还行，就赐给我这么一把刀，不饿的，饿我体肤，苦我心志，困乏其身，习不乱其所为，我想干啥，说不行，就没了。但是我只能说，神的恩典，他要磨练我，成为可造之材。我只能说感谢神，你真觉得我还行。第二个，弟兄们回家的时候对你老婆说，老婆，过去错怪你了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上帝把你派在我旁边，就为了雕塑我，过去我都拦着你别碰我，现在我懂了，好吧，要杀要剐随你了。你就很快变成艺术杰作，否则你就是朽木不可雕也，不让老婆碰你一下的，哎，你就是朽木。神是创造者，他知道，创造者是他知道，那你得服他这一点，不然你都想说，哎呀，这上帝哪搞清我的事儿？娶老婆是我的事，是你的事儿？是上帝知道还是你知道？上帝才知道你该配什么老婆。所以昨天晚上有来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我也劝他们祷告找对象的时候要抓对神的心意，要神是谁啊？所以你要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如果女的你就不要想找什么上海老公，以前可以找，上个世纪还有，这个世纪没有了，缺货。什么意思啊？上海人很多，上个世纪有听话会干活的上海老公，现在90后的上海的男孩子既不听话又不干活，你跟上帝求一个上海老公，上帝也会说 sorry out of stock， 缺货没了，你去别的地方找，说明还有，上海没了，你这样祷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他是造物者，第三个，他是全能的。全能的就是他不疲乏不困倦，他不回应，不是他累了，他去休假了，他打瞌睡了，睡午觉。 no， 上帝不睡午觉的。当然说起来，我们想想上帝，有时候也替上帝觉得，哎，上帝您真够累的，这边刚睡觉，那边起床了，你知道，这个地球是圆的，祷告是没完没了的，对不对？这边刚歇了，那边开始了，但还好，上帝不疲乏不困倦。有时候我在开玩笑说，上帝真的很累，有的人为自己的病祷告，为儿子没老婆祷告，为孙子祷告，有些人还为自己养的狗跟猫祷告，你说累不累啊？啊，说了开玩笑，还真的。我有个朋友当牧师的，他家一条狗，那真够老，快18岁了。那个狗跟他的小儿子同时长大的，儿子18岁上的 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去了， 他住北加州，但是学校学孩子那个住校，狗也快18岁了。那有人说了哈，狗的年龄应该乘以7，等于人的年龄，所以15岁的狗就100岁了耶。18岁的狗，哇嘎，多少岁了？所以那老狗啊，有一天不行了，喂它吃东西，它起不来了，就躺在那儿，这样，哎呦，这个老牧师想，哎呦，这个狗怎么了？抱去看兽医，兽医一量心脏，不行了，这狗大概活不了2天了。就告诉他儿子，儿子啊，可能等不及周末你回家，这老狗可能就不行喽。哇，儿子啊，跟狗一起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青梅竹马，这也算青梅竹马吧？爱狗心切 ，Daddy do whatever you can keep him alive。尽你可能让他活着见我一面，啊，我们做牧师的，兽医说生活2天，我做牧师能干啥啊？牧师唯一的法宝，按手祷告呗。他不是爱着狗的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儿子爱狗比爱老爸还多，哎呀，我让他活着等他见他一面，我能怎么办啊？主啊，说完了，狗就站起来了，他还有点不太相信呢。人呢，他站起来了，他就把刚刚还没吃的东西嘛，因为他躺在那不能吃嘛，端过来给他，啪啦啪啦啪啦，哎呦，他也吃哎，也喝水啊，在刚刚看兽医一回，哎，可以了，他想想，哎，把狗抱着又去找兽医，才刚出门又回去了，哎，兽医怎么又来了？他说现在啊，他可以站起来了，可以吃，你再给他看他怎么样了，哎，医生一量，哎，这个心脏比较强有力了。哎，不止活2天了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Nothing but prayer， 除了祷告啥也没做。哦 ，amazing miracle， 哎，这样，他狗就活下来了。周末儿子回来了，一看到狗，哇，两个人又搂又亲，你舔我，我舔你，狗拿舌头啊啊，他也在咯咯，两个人说，哦，相亲相爱的。到礼拜天，他要回学校了。就跟谁狗 say goodbye， 哦，要乖，要好好的哦。看我下礼拜可不可以再跟到你？讲完了，儿子回家了，我就回学校去了。礼拜一早起来，那狗躺在那里死了，真的见他一面了。我打电话给儿子，儿子啊，老狗你一走，昨天晚上死了。哇，儿子在电话里哭啊，不过哭是哭，还是说 praise the Lord， 感谢主。他至少让他见我一面。他讲这个故事给我听，我心想：哎呀，上帝真够累的！你狗生病了也要祷告哎，哎，狗哎，神也听哎。你说神累不累？还好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不累。但你祷告可能没回应，绝对不是他累了，他睡觉了，一定有别的理由，他没回答。所以不是他不存在，不是他没能力。也不是他不管你。最后一个，神是全智的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会想说事情应该这么办，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。很多基督徒祷告不会祷告，祷告呢好像下达指示，上帝啊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很难办，不过我想就这么办吧，上帝麻烦你就这样办。哦，你下条子让上帝替你办事儿啊。你最好说，上帝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过你比我聪明，您觉得怎么办好都行。最多你就说，我觉得可能某个方法也许可行，不过你比我聪明，就照你的。所以你要嫁人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祷告，上帝啊，嗯，我觉得那个帅哥还不错了，嗯，就是他了，我不要别的，就是他了。哎，你不这样子，他上帝啊，他知道你该嫁给谁啊，你别命令上帝叫你嫁给他，你只能这样祷告。上帝啊，我觉得那个帅哥比较好，他又白又瘦又高，我不要那个黑矮胖的。但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怎么祷告的？主啊，若是可行，那个不照我要的，照你的旨意。所以你的祷告是说，主啊，若是可行，可不可以把那个又瘦又白又高的帅哥给我，然而不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如果你的意思要那个黑矮胖的也行，对了，那就对了，那祷告就可以。如果说，如果你给我的黑矮胖，我退货， 你斗胆，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他智慧无法测度，不是你，你以为我就该嫁这种人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不是你智慧无法测度，是他。所以如果你了解，你看怎么祷告。所以有时候他不回应，就是说如果你的祷告是说，上帝，我就是要嫁给那个瘦的白的高的帅哥，其他的我一概退货，你说上帝怎么回答？他拒绝回答，他不跟你玩游戏，他送过货还给你退货啊。你既然无意已决， Go your own way， 他袖手旁观，去吧，你想干啥你干啥，拿什么就拿什么，等到你自讨苦吃以后才，哦，让你对不起了，我找那个黑白又白又瘦又高的，结果那个家伙是花心的啊，你再回来，对啊，所以上帝会怎么回答？上帝用不回答来回答。如果你搞错了，所以第一个认识神是谁。好，这点搞对了。第二个很重要，神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疲乏了他是能力，软弱了他加力量。就算是年轻人也会疲乏困倦，强壮了也会全然跌倒。那什么意思？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你承认你疲乏软弱，他就帮你。你逞强，就算你是年轻的，你是年轻力壮的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因为你也会疲乏困倦。如果你要逞强，要偏行己路，硬要走你的路，那就去吧，上帝也不回答的。你必须服输，上帝啊，真的需要你帮忙，我真的是愿意谦卑让你来带领啊，那上帝就会插手。总而言之，一件事情，神有能力也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困境，但是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所以他只帮助那个真正全心全意愿意寻求神帮助的人。神不会硬插手在你的事情上，除非你同意，你甘心情愿的用你的意志选择来听从神，神会有恩典，神有力量来帮助你。你拒绝，神尊重你，由你去吧。所以有时候神不回答祷告，原因是你已经有你自己的一套想法，那神就放手。其实很多事情哈，不但基督教有这个观念，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古圣先贤也有类似的了解，包括待会儿我会提到的道家，老子和庄子。老子很有名的是无为，我们无为以为是无作为， no, 不是无作为，无人为。你别自己逞强，你硬要自己做，上帝就由你去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，神就采取不作为。但是不用人为的方式做，则无所不为，因为天，所以顺天者昌，懂吗？顺着神的旨意做，无所不为。你硬要用人的方式来做，神的选择就是 Go your own way， 去吧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讨苦吃。所以他要等到你心甘情愿的来寻求神的帮助，神才帮助你。所以在马太福音有一个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，第一个福是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或者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，或者说你是天国的子民。天国子民是承认自己心里贫穷，灵里贫穷，心里一无所有，要爱别人我没有这种的爱，要饶恕我没办法饶恕，要怎么样没办法，我心里一无所有，我承认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是天国子民。你觉得我还行，你问题大了。哎，是上帝的法则，要承认你自己心里贫穷。你知道当然谈到爱啊，圣经的要求，耶稣说应该要爱仇敌，很不容易。有位姐妹跟我说，庄牧师，我告诉你，天下还有比仇敌更不容易爱的。我说啊，仇敌不容易爱已经够难了，还有比仇敌还难的？有，老公， 老公比妯娌还难爱。哎，我们国内哈，常常叫老公老婆，都现在叫老公老婆，以前都叫爱人的。那以前那时候80年初期哈，两岸开始交流，我们台湾很多人就回去探亲，然后可能他老同学或同乡，他带着太太来，啊，这是我爱人。我们台湾来的人呢，脸上就有一副很暧昧的样子。你爱人带来的太太呢？那就是啊，我们在台湾爱人就是小三，你知道吧？把小三带来了，正老婆没带来啊！哎呦，在那时候爱人就是这个。那我们觉得，哎呦，老婆叫做爱人，肉麻耶。哎呀，现在台湾也开始学了，哎，爱人也蛮不错的，那太太也蛮喜欢的，这样叫做爱人啊。老婆有那么老吗？我曾经为一位年轻人证婚，那个香港来的，香港有一种广东人有一种怪姓哈，姓老，就很老的老。我就跟他太太说，他太太20几岁啊，我说你很亏啊，广东人是这样叫的，如果姓李，李台，王台，王太太，对，张台，你是老台。我说老太太，一嫁过去是老太太，你是很不老，他先生姓老啊。他先生从香港来，不会讲国语，不过不错啊，在我们国语教会聚会了1年多，嗯，国语讲得很好。我们做婚姻辅导，因为，不服就倒了嘛，对，所以婚前要辅导一下，就跟他谈很多夫妻关系的问题。这个爱哈，我们在婚前辅导也会讲等等这个东西。有些人爱啊，就好像挤牙膏一样，挤一点，挤一点。挤到最后一滴没了，那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。有一个姐妹哈，她有记账的，她跟她丈夫说：“我嫁给你28年了，我的账簿上记载得很清楚。上次你犯的错，我饶了你489次，还有一次配额用完了，下次以后没了。我告诉你。”哎呀，圣经读错了啦，70个7不是490，那就是没完没了的，没完没了的。因为犹太人的七是个 perfect number， 完美的数字，那70个7那就是没完没了，不是490，别搞错，懂吧？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，很多人结婚喜欢念那段圣经，爱是恒久忍耐，那个恒久就是70个7。所以你要嫁人想清楚，嫁过去以后你的老公一辈子都不改，就是那个样子，袜子永远乱丢，还敢嫁吗？如果你说嫁了，你就嫁吧。如果说啊没关系，他很多怪毛病没问题，等我结了婚慢慢慢慢调教调教他，要结了婚进的劳改营啊，还思想改造一下呢，也改造不了。如果改造不了你要不嫁，如果说还是要嫁，那就可以嫁。如果觉得那不行，改造好才要嫁，那就别嫁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可是人间的爱是有限，真的是有限。不要说489次，挤到几次都没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的绰号是丐帮帮主，牙膏用完了，别扔。我老婆还有办法用1个礼拜。我就是一个牙膏本来挤完了，我老婆真的是用了不止一个，2个礼拜，我们丐帮可以用2个礼拜的，很简单，你不会用是吧？从后面剪开嘛，然后刮刮刮刮刮回去，真的发现那个头，我那个头就用了1个礼拜，那中间的2个礼拜挤牙膏挤挤挤，你的爱没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人间的爱就是这样，还是会用尽的，你就算后面剪开来用2个礼拜也是完了。神的爱是无穷无尽的，那就是像恒隆电厂的电一样。所以你承认你的有限，你要爱是有限，什么都是有限的时候，你呼求神的帮助，神就帮你。所以你这种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是破产了，我一无所有， Help me， OK， 这祷告神就回应了。如果你说上帝啊，这个问题不大，我大概可以搞定，不过呢，如果有可能你就帮我一个小忙吧，祷告完了上帝没回应的，那既然你要帮个小忙，那表示帮不帮也可以，那你就自己去吧。哎，没反应，然后就哇，怎么搞成一团了？上帝你到哪了？你不说自己可以搞吗？搞吧。上帝不会回应的，搞清楚上帝的游戏规则。 好，搞清楚了，接下来的答案是什么？怎么办？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还用老鹰，我们和合本翻译成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如果你有中文新译本的，你去看新译本怎么翻，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如果你有英文翻译本，你去看，有些有电子版的，你去看 NIV 怎么翻的，还有 NASB 怎么翻的， NLT 怎么翻，哇哇七八本，我发现有一半的左右的翻译成 wait upon， 就是等候耶和华的，有一半的翻译成 hope for， 盼望的。因为希伯来文那个字在圣经中旧约中出现，有一半翻译成仰望，一半翻译成等候，实际上它是双关语。而这个跟老鹰特别有关，等候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必如鹰展翅上腾。原因在哪里？老鹰是趁风而起的，你看它翅膀一张开来趁风而起，所以要等候起风 wait upon。 但是起风以后它怎么飞的？我们叫做御风而行，驾着风，所以是 wait upon， 这是要 hope for 或者 rely on， 靠着风起飞的，飞的。所以它既依靠风也等候风，所以这个字跟老鹰的飞翔是有关系的。麻雀不是这么飞的，麻雀不一样，麻雀扇风的，麻雀扇风。所以老鹰能够不疲乏不困倦，原因在哪里？它靠风的。麻雀是苦命的小麻雀，它得扇风，这是根据空气输送动力学，它不扇风它就马上掉下来了。中国人是很聪明的，我们港台来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儿。我们当中90后出生的，除非你老爸你老妈或者你姥姥爷爷跟你讲，否则你都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儿了。1950年代末期，中国有一段时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，其实不是自然灾害，人为灾害，是政策错误，中国死了2000-3000万人呢，饿死的。哎，那个时间发生过一件事儿，有一批不知道哪一边当什么官的人，哎，出个馊主意，麻雀是害虫，要把全中国几十亿只麻雀给 wipe out， 清扫。如果是老美的话，你看他会怎么做？八成什么杀虫剂呀，呱呱呱，毒死一堆人。那毒完以后，正好这土地都污染了，要不然拿鸟枪哒哒哒哒哒，那你几十亿只鸟，哎，你怎么打呀？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，不飞一枪一弹，没有农药，绝对 organic， 而且无污染的方法。哎，我们就是人多，农民生产大队动员一下，每块田派一个小队敲锣打鼓的，麻雀一群咔下来，咔，麻雀哇就不能降落，立刻跑到另外一个田，那边又咔咔咔咔，结果两三个小时，麻雀在空中飞来飞，就不能降落，最后活活累死。从空中像下雨一样啪全部下来了，然后谁拿到拿回家当烤乳鸽一样就把它吃掉了。果然不到几个月，全中国几十亿只麻雀都没了。他有人怪罪这个政策，因为麻雀没了，麻雀本来吃害虫的，就害虫的天敌麻雀没了，所以害虫就长多了，所以中国农业减产。哎呦啊，真的是冤枉啊，还怪了麻雀。那如果天空一只老鹰呢？你跳楼打鼓，他可能在天上看着，你干啥呀？欢迎我，他不累，下面的叫很累，下来，你跳下来，老板不下来了。那麻雀也不行啊，他得扇风保持飞翔。那最后啊，要命了，我到哪里降落啊？最后就活活累死。所以麻雀也要疲乏困倦，唯有老鹰行走不疲乏，奔跑不疲倦。它乘风而起的嘛，它是这样飞的。但是很有趣的，以赛亚书的这段话帮助我们解释了庄子的一段话，我的老祖宗。 庄子那本书的第一篇叫《逍遥游》，《逍遥游》的第一句话就有我老，就有我的名字啊。其北没有鱼，就北海有一条鱼叫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几千里。我讲完以后，你再也不会把我名字搞错了啊！我的名字那个鲲，就是鱼字边的。我 Google 过，我查过，很多人同名同姓一大把，就我这个名字，姓庄，名字有鲲的，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个，哎，绝无分号。这条大鱼呢，哗很大。接下来呢，化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薄扶摇而上，则九万里。哎，我刚好在网络上看了一张照片，你看这条鱼蹦了跳这么高，它跳的高度大概有鱼身长的两三倍。那你可以想想看，姚明多高？两米多，它可以跳起来有身高的三倍，它可以跳多少米啊？六七米高，有这种鱼，这种人吗？这种鱼蹦掉上来了，怒而飞。他没发脾气。古文大概只有两三千个字，所以一个字做很多用处。怒而飞，这个怒是努力的努，那时候没有努字，所以怒也当作努力，就奋力而飞，啪一声就出水了，扶摇而上九万里。但是我就说，当时有人说干嘛呀，大鹏鸟飞九万里，我是小麻雀，我是知了，那个蝉或者蝴蝶，我这样飞来飞去也可以飞啊，我也很自由啊，我很潇洒啊。这边叫逍遥游嘛。这个老鹰就觉得，哎呀，没办法跟他讨论。老鹰是雄怀大志，直飞九万里，飞九万里，从北海飞到南海九万里。那问题是麻雀也好，蝉也好，也会飞，他就觉得很够了，行啊。台湾来了流行一句话叫做小确幸，哎，一点也行啊，我没有胸怀大志。台湾了 啊，我们现在不讲政治问题了哈。如果台湾有一天完蛋的话，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飞弹，什么叫导弹？这名字也怪啊，导弹。导什么弹呢？我们叫飞弹，我们叫导弹。台湾不会亡于这个，台湾就是那些老百姓啊，每天就是小确幸。哎呀，这样就行了，这样就行了，胸无大志，像麻雀一样的。但是老鹰不一样，老鹰不是因为它有大的翅膀，强而有力的翅膀能够飞翔，而是因为它懂得靠风的力量而飞。但是庄子说了一句话，很多人会忽略到的，就是说那个老鹰它靠风起飞，然后它说了一句话，风啊如果不够大，这个翅膀撑不住它，所以它会等候。那其实呢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下面就没有了OK， 那没关系，我就放停在那一张就好了，我要讲就好了。OK， 庄子这么说：风之积，积蓄的积，风之积也不厚，无力撑这个大翼，这个它大翅膀。风如果够的话呢，这个大鹏鸟呢，从北冥北海直飞南冥九万里。然后它会背风而飞，背风是依靠风而飞，所以它是靠风而飞，所以它不疲乏不困倦嘛。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个字没有用过，风这个字，但这是隐喻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不疲乏不困倦，其实它就是说因为风撑着它，它不会扇风的。而在希伯来语，风这个字跟灵同个字，希腊语也是一样，双关语，风跟灵同个字，希腊语那个字叫 pneuma，pneuma， pneuma， 你去查英文字典 ，pneum 开始的字一串，不是跟风有关的，就是跟灵有关的。风跟灵同个字，老鹰靠风，我们人是靠神的灵，意思在这里。所以如鹰展翅上腾，对基督徒的概念就是说，当我依靠神来面对人生各样的难题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问题，一切的难关可以啊，正如风拖住鹰，灵神的灵拖住我们基督徒。 所以我们今天碰到难关，在呼天抢地求问神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能帮助我吗？当你求问神的时候，是神用他的灵帮助我们，拖着我们渡过千山万水，渡过所有的难处，是神用他的灵这样扶持我们。有一个同样的道理，虽然我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字没有出现，但它叫做隐喻，隐含在里面的一种比喻，但是在庄子的逍遥游里面，它是明白的讲到，是因为风，所以大鹏鸟可以从北到南直飞九万里，等于这个概念。那所以你从以赛亚书跟庄子的那个话放在一起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了解他要表达一个东西。当然从庄子的话来讲，其实有一件事情你要了解，就是那个大鱼鲲鱼，那是庄子他的自我比喻。所以我看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于丹谁都讲了，也讲了庄子。我甚至买他的书来看，看完以后略有一点点失望。他们一提到那条鲲鱼，什么都讲，什么庖丁解牛，嘟嘟嘟讲了他所有的东西，就是没讲那条鱼。然后就没提到我的名字啊。你知道，台湾有很多人名字有叫鲲的哈。那我的名字为什么有鲲呢？固然是庄子的，但是倒不是别的，因为一件事情，台湾的绰号叫鲲岛。台湾很多绰号，其中一个叫鲲岛，为什么呢？人死了留个名，豹死了留一条鱼，鱼死了呢，留个鱼骨头。他们觉得台湾像一条鱼，那个中央山脉就是鱼骨头，一个龙骨。所以台湾，如果台湾来了，你就知道哈，台湾有些地名，在机场附近，桃园那里有北鲲身，身是身体的身，加压鱼子边的。台南有南鲲身，在台湾西海岸，不然北鲲身、南鲲身，有一鲲身、二鲲身、三鲲身、四鲲身，一共有七鲲身，再加两个，一共九个鲲身，鲲鱼的身体，就台湾绰号叫鲲鲲岛。不过陈水扁不知道，台湾来的台湾人，台湾土生土长台湾人都不知道，知道都是外省人。然后呢，国共内战逃难跑去台湾，生了一个孩子纪念他是台湾生的嘛。那没有学问，就是说他儿子叫台生，当台生、吕台生、王台生，一大堆台湾生的台生，有学问的就叫鲲生。有学问就知道哦，台湾叫鲲岛，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。所以在台湾，只要看名字看到有个鲲字，我大概都知道大概哪一年生的，而且保证是外省人，差不多这个潜规则。所以因为我们大家族里面，包括我大伯，我二伯在中国没有出来，大伯的孩子，我们家的孩子，我大哥是福建永安出生，永安是在福州再往内陆去的，一样抗战时期的临时的福建的省政府所在，在永安。我大哥永安出生，二哥在厦门出生，我是台湾出生的。就大伯取名字给了一个鲲字，就这样子。那问题是，一旦没讲这个鲲鹏之变，我说可惜的就是这个鲲鱼就是庄子。暂时怀才不遇，时势不对，就像大鱼潜伏深潜在海底下，时机到的时候化而为鸟，怒而飞，直上云霄九万里了。他等到将来有一天，我庄子就要凭空出世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只是暂时隐名埋姓，所以那是他自己，他讲他自己，他有胸怀大志，就这个意思了。那 anyway， 所以今天要讲什么，我讲到这里为止。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在讲什么，提到神，有位神是外在，他是在永恒中存在，他是创造的神，不疲乏不困倦，他愿意帮助人，也有能力帮助人，但是你要照他的法则，你愿意求他的帮助，你承认你的疲乏软弱，他愿意帮你。如果你要逞强，就去吧，等你到哪一天觉悟了，我真的需要神，然后 他可以跟你来帮助你等等。然后如果你懂得依靠他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，正如我说老子庄子道家人就懂这个，无人为，不用你自己的力量，依靠大自然的天，无所不为。所以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是无人为而无所不为，不是无作为就能无所不为。你躺着上天堂，不是，你依靠他，也就是所谓顺天者昌，天就是神。而这个人不是没有旨意的，他有旨意的，他也不是只是大自然潜规则，不，他是有旨意有计划的。孟子可能体会了这一点，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哎呦，天好像对人有计划耶，所以不是一个潜规则，天是有旨意的，然后他容许环境来塑造我们，所以才要劳其心志，苦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行拂乱其所为等等，这些都不是无意间偶然巧合碰到了倒霉，不是，天将将大任于你也，所以容许这些事情。哎，基督徒我们也跟古圣先贤很多东西有一些 echo， 就好像我们有共鸣，某些事情上呀，就这个。所以以赛亚的说的东西，跟庄子所说的那个逍遥游，有一些共鸣的地方，只是有可能以赛亚说的是更具体、更深入、更全面、更到位的一点，因为毕竟在儒家、道家讲到天的时候，是一个无法捉摸的，无法捉摸。所以老子提到这个天或这个道的时候，他承认有个道，道是天地之母，他承认有一个开始，一个创造。但是你要再往下讲的时候，老子也不得不承认，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，就是恍恍惚惚，模模糊糊，呼吸恍兮其中有物，恍兮呼吸其中有象，就是模模糊糊当中，你别以为模模糊糊就没有，有，有物有象，是真有其东西，但是说不清，所以就不说也罢。所以老子道德经讲到这里，到此为止，这个道讲不下去了，不讲了。那庄子也是这样，不讲了，没办法可讲。我们圣经上叫做卫士之神，我在敬仰一位创造的神，这个天或者叫做道，但是我说不清，所以呢，到此为止。孔子也认识这个天的，孔子只是说天何言哉呢，他不讲话，所以呢就不说也罢。未知生焉知死，把活的事情搞清楚，你能够把你老婆搞定了，嗨，最重要。死后去哪儿？孔子认为，哎呀，以后再说吧。可是等到他怀才不遇的时候，他就开始，他这个观念哈，有点局限性，所以他要成木筏，自我放逐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儒家的思想缺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在现实世界中，当你找不到出路和答案的时候，儒家的学者往往不知道怎么选择，所以儒家学者在逆境中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走入佛家去了，在中国环境，或者走入道家的逍遥去了。那道家的逍遥有时候就是到深山里面某种程度的隐居或者自我放逐，因为儒家没有答案。基督教的观念是这样，你碰到困境，第一个像老鹰一样，你要知道靠这个风，我们要靠神的灵，你可以超越自我，所以是个外力的。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自己救自己，无论努力的修养或者做什么积功德，你要靠自己来救自己。那其实这个跟道家的说法刚好相反，人为没有出路的，无人为你就可以无所不为，你要靠一个外面的力量。这个是其实道家有一点这种领悟，只是他说不清楚。那基督教的思想中强烈的提到有一个外在的神，他是创造的，他有恩典有能力，也能够也愿意帮助你，可是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说帮助我。所以现在基督徒祷告常常有时候是这样祷告的啊，我个人比较 prefer 祷告最好是这样祷告，牧师也是这样祷告的，就像你小儿子伸出一双肥肥的小手，妈妈我要糖吃，他一定这样伸的，他会这样子的吗？不会，他会这样子的，用了两只手 多拿一点嘛，一只手多拿一点。他是伸出肥肥的小手，看他那个肥肥的小手，好，要一颗给两颗，对不对？我们对神也是这样，神啊，我一无所有，求你帮助我，引导我，带领我走这生的道路。然后你看神怎么回应。我大学一年级，就是其实是进大学的那个暑假，接受基督教，成为基督徒。那昨天晚上我也提到了，之前我功课也不错，也蛮有自信心的，所以我说我信主的时候我没生病，没有倒霉，我是人生最顺利的时候信基督教，我没有任何的缺乏，我对神也一无所求，干嘛想不开就信基督教啊？我想开了，我懂，今天我顺利，但是这是人生的起步，人生的路很长，栏杆一杆一杆在那里，我就看这样走过去，我不知道我人生会走到哪里去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关过得去，就算都过去了，最后终点在哪里？你也可以说，我信主的时候，其中里面有个动机，我寻找我人生生命奉献的祭坛，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而活。我可以读书毕业有学位都没有问题，我有把握可以做到，可是这个加起来不就是人生，不等于人生，我知道 for what and why， 这个信仰提供了我这个。那之前我也学理工的，所以我的兴趣也蛮狭窄，是理工方面的东西，所以我可以感觉到我的那种展翅上腾是什么，我并不是说我一下子好像变成超人一样，不是，但我刚刚信主的大学一年级开始，我的感觉就是天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忽然间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兴趣了。我学理工的，我在大一开始跑到中文系旁听中国文化史，全部女生，我是非常内向的，说不敢跟旁边的女生讲一句话，我连眼睛都没有飘过，就这样子，我听不懂。那个沈刚博院长，当时是北大文学院院长，对，台大文学院院长，湖北人，讲了一口什么湖北国语啊，啊，听不懂哎。然后没有笔记，没课本，不写黑板，他就走过来走过去，一口湖北国语，然后我又没基础，因为我不学中国文学的嘛，他讲到哪儿去了？讲到一个人，这个是谁啊？听不懂。我整个笔记本一本白的，我说胆子小，又不敢跟旁边的小女生借个笔记，借我看看好不好？人家以为我要去交女朋友去了，所以不敢借笔记，所以空白的笔记本去回来去回来去回来一整学期，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，哦，终于听懂了一点点郑玄，哦，郑玄这个名字我还听过，郑玄，那干嘛了？不知道，就这样。对中国文学有兴趣，然后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，有一年礼拜六下午三点到五点，大家都回家的时候，旁听中国美术史，是故宫博物院有一个专家专门研究那个中国的画，什么唐三彩啊，还讲这个，我也去旁听了一整个学期，我读什么心理学，理哲学，就是逻辑学的东西，然后去读了一些书，关于什么美国的爵士乐，哇 ，anything。所以基督教的书当然也看了很多，非基督教的什么东西也是，有个同班同学他是台湾台大佛学社的，我说没空哈，哎，你去佛学社好的演讲告诉我，我去听一听，有什么书借给我，所以我们从我那时候开始接触一点点佛教，然后这样，就这样，在那时候我觉得天开了，觉得所有的事情我都很有兴趣，想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非基督徒他怎么看人生的，那他对人生提供的答案是什么，那我也从我的基督教信仰中去体会去了解我们在说什么，圣经说什么，基督徒的学者讲了什么东西，我这样那比较来比较去，对我来讲天开了，我整个生命开始改变。当然今天很多人很难相信我是内向的人，我太太也不太相信，他认识我，我已经大四了嘛。他不知道我大一以前，我高中时候是怎么样？我是超级内向，
参加一个活动，两三百个人去坐一条船到处玩，一个礼拜以后下船了，然后大家都哎签个名留个地址啊，将来通信啊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拒绝留名字跟地址电话给任何一个人，我也不要你的名字，不要你的电话地址，那有了你的名字到时候你写封信来我不回信，我没礼貌，我不给你总行吧，不给你就写不来了吗？然后呢，内向不孤僻自得其乐，冷眼看人生，独来独往。我是高中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人，那信主之后才开始慢慢有点改变。其实呢，偶尔我会回到我的那个蜗牛壳里去了，就咚又收回去了，恢复我的内向。然后别担心，我内向的时候你别担心，我不会孤单寂寞可怜，我只是有时候好像外面待久了，回我的乌龟壳去，不管去舔伤也好，或者去享受享受，我也回去了。我现在是有时候出来，有时候进去的，我可以自由出入。但是我的本性是内向的，现在只是有时候可以出来。我只是说，等到你真正认识这位神，跟着神的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改变，你真的会发现另有一个天地，你的生命从里到外很多东西都改变。我高中不但是内向，我高中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有相当程度的口疾，所以我从来不在公众面前讲话的。那你说现在我有口疾吗？我信主之后就没了。那你说哦 miracle 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。但可能一方面提醒自己，我口疾的原因就是讲话的速度赶不上我的脑筋跑的速度，所以讲话有时候讲到机关枪卡子弹了，就讲不出来了。那心里又紧张，生怕自己出丑，越紧张越毛病。后来信主以后，一方面提醒自己讲话慢一点，我还是很快的，但是已经算是我 slow down 了啊，讲慢一点，这样避免这个问题。那万一卡子弹了怎么办？就提醒自己，那又怎么样嘛？上帝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了，是怕给人家看到，哎呀丢脸。那有什么丢脸的？我们承认有罪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咯。哎，心里这个结一过去，我的口气就没有了，可能是这样子吧。所以我就发现，我信主之后真的有一些方面有很大的改变。我相信如果你成为基督徒，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，我不知道神怎么改变你，肯定会有改变。你会像老鹰一样开始飞翔，飞到哪儿去？每个人神给你不同的计划，然后神怎么用你，神怎么改变你，我想是神有他的美意。他是创造者，他知道你比知道我，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更多。我们去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。天下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来思想这个人生的问题。当我们人生碰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好像要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但其实你在等候我们来寻找你，因为其实不是我们在寻找你，你在寻找我们。甚至2000年前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，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为我们赎罪，为要挽回我们跟你的关系。因此当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从那时候开始有个新的转变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新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因此在我们每一位都在低头默祷的时候，我愿意再一次提出一个邀请，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福音朋友，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，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但是今天这个时候你心里真的有这个渴望，有这样的祷告，你说神啊帮助我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的引导，不一定我有一个迫切物质上的需要，但是我需要我的生命突破，我生命需要一个奉献的祭坛，我知道我从何而来，我往何处而去，引导我走这生的道路。 如果你有这样的渴望，有这样的祷告，你只要在你座位上举个手，然后放下去，表达你的心志就可以了。我在这里要为你祷告，有这样的朋友吗？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然后让他引导你前面的道路，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如果有的话举个手，然后就放下去就好了。如果你举手的话举高一点，那我看见，然后就放下去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昨天晚上有十几位，我知道，但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当中是福音的朋友，那可能大多数是基督徒，但是如果有福音的朋友，我愿意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和邀请。最后一次，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吗？还有哪位朋友，你愿意开始跟这个神之间有第一次的接触，经历到让他在你生命里面来改变你？还有吗？这样的朋友吗？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刚才举手决志的这位福音朋友献上祷告。可能还有几位，不管他们有没有举手，或者心里有向你发出这样的呼求，求你垂听，求你帮助，求你带领。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其他的福音朋友献上祷告。信仰的抉择可能不是很快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但是求主你的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引导带领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透过深思明白，然后做出一个意志的决定，也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到在你里面一个新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，如何带领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自己。我们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，求主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